上个星期的女孩歌。第四章，我们读第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金，现在何尽，善为姚将手中所做的瓦瓶。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吃奶孩子的舌头因干渴贴住上膛，还成球饼无人拨饼给他。素来吃美好食物的，现今在街上变为孤寒；素来握朱露红露子的，现今躺卧粪堆。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清除。西安的贵胄素来比血皆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贴紧骨头，枯干如同槁木，饿死的不如被刀杀的，因为这是缺了田间的土产，就身体衰弱，渐渐消灭。死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门，这都因他先知的罪恶和祭司的罪孽。他们在城中流了异人的血，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人向他们喊着说，不洁净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他们逃走漂流的时候，列国中有人说，他们不可仍在这里居住。耶和华发怒，叫他们分散，不再眷顾他们。人不看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第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第二十一节，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漏气。西安的民呢，你罪孽的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使你再被掳去。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知道，我们最近一连串在主日的早晨来读耶利米哀歌。我们说过，这里的耶利米实在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真耶利米。那么，如果耶利米哭耶说，如果耶利米哭耶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的主到底是哭什么呢？所以我们从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找到耶利米到底代表什么。因为我们看见过耶利米哀歌是以何进这两个字开始的，所以呢，整本的耶利米哀歌就是何进这两个字所描写的。那么讲到何进的时候，就有第一章、第二章跟第四章，所以刚好呢，这三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光景改变了。那么就特别这三种不同的光景就说出也耶路撒冷所代表的。那么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何进不作。所以这里的城呢，乃是指作神的见证来说。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有一面的属灵的意义是指作神的见证。到了第二章呢，我们看见主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特别是指作圣殿所，那圣殿乃是指作神的同在。所以耶路撒冷一面是代表神的见证，另一面代表神的同在。然后呢，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这耶路撒冷是用西安宝贵的种子，这是用这一面来代表的。那我们说过，西安山呢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而我们的主就是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的西安特别是指着圣灵的权柄，或者指着基督在他教会里面的宝座来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耶路撒冷一面是指着神的见证，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 一面也执着基督的宝座，或者执着圣灵的权柄。就这样三方面才把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就能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在耶利米哀歌的这个数字的结构，就是它整个的结构来看，我们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刚好是一个结构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通通是有22节。那么每一节圣经呢，我们知道是以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的，比方说第一节就是用 A 来的开始，第二节用希伯来文第二个，以第二个字母开始，所以这样一共呢就用完了22个字母，所以我们叫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都是这样的结构。到了第三章呢是另外的，第三章一共是66节，所以每三个字母每三节用一个字母，所以总共用完22个字母，刚好是66节。有的人说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刚好是圣经的缩影，因为圣经有66卷圣经，那么这里刚好是66节。那么第五章呢，我们知道22节，但是有另外的一个结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第一章、二章、四章是一个结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完整对于耶路撒冷的领会。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曾经哭耶路撒冷，而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的记载。那么整卷书对我们来说，如果耶利米是预表我们的主，那耶利米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是指着神的同在，一面是说神的见证，还有一面就是说圣灵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荒凉，所以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特别是指说神的见证荒凉，是说神的同在被挪去，也是指说失去属灵的权柄来说。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对耶路撒冷有很清楚的领会。那再一次呢，我们特别讲到第四章。那第四章呢，我们说过，特别是指着那个就是指着圣灵的权柄，指着基督的宝座来说的。那么第一节呢，特别讲了黄金和其失光，纯金和其变色。第二节就解释这里黄金指的什么说的，那就是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金银。我们知道说这个西安宝贵的种子，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那些愿意伏在基督权柄之下，愿意在基督的宝座前下拜的这一班人，就称为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得胜者，所以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西安。圣经用西安来代表耶路撒冷，就告诉我们说神在耶路撒冷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在神的教会里面，神乃是借着一般的得胜者，神要展示给世人看到底神在教会身上所要得着的目的和最终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些人呢，就成为西安宝贵的种子。那因为他们是伏在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一面流露基督的丰富的生命，另一面他们也就自自然然流露那个基督生命里面所隐藏的权柄。所以自自然然的，人在他们身上一面看见基督的荣美，另一面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羡慕，有一样东西叫他们觉得非顺服不可。当他们在那里顺服的时候，他们一点不觉得顺服人，他们觉得是顺服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权柄是世界上没有的。我们上次已经说过，地上的王就是所罗门王的宝座所代表的。你如果要上这个宝座，要6个阶梯，6在圣经里面代表人的工作，代表人也代表工作。所以地上的权柄都是经过挣扎、经过努力，最后你爬到一个高的位置。但是属灵的权柄不是这样，属灵的权柄是谁在他的身上有基督的权柄，
谁在他身上有基督的宝座，他就自然圣灵就用他来做权柄，而那个权柄不是为着管辖，那个权柄是为着服侍。因为特别看见在教会里面一些幼嫩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软弱，因着失败，因着幼稚，所以呢他们就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常常不知道怎样的选择，他们常常遇到危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权柄来服侍他们。这就像做父母的，他们用权柄来服侍儿女，目的是培育他们长大，没有意思要败坏他们，没有意思要糟蹋他们。所有的权柄有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幼嫩的生命能带到丰富的地步。那这个观念和地上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要做最大的，圣主没有说人不可以要大，人可以要大，但是他必须是做最小的，意思就是他必须是个服侍别人的人。所以权柄乃是服侍人一个工具。那今天的难处在什么地方？今天难处就在教会里面失去了属灵的权柄。因着失去了属灵的权柄，你看神的儿女们就失去了保护，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但是我不是说今天教会里面没有高位置的人，有，但是因着这些弟兄姊妹，因着这个权柄的失败，或者因着权柄的错误的缘故，所以神的儿女他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权柄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今天说父母的说丈夫的他们失败了，我们要不要顺服他们？你知道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果然没有错，为什么耶利米哭耶路撒冷？那特别是第四章，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属灵的权柄失去了，所以人现在开始怀疑权柄，人开始怀疑权柄，甚至有的人说这个权柄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特别是一些有干才、有口才、有恩赐的弟兄们，当他们把整个时间放上去，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但是因着他们没有完全在主面前服在圣灵的权下，所以许多时候不知不觉就把地上的看法、就把地上的想法，或者把他从前的背景那些观念带来的时候，结果呢，你看就造成很多的难处。他不做工就算了。如果他做工的话，他一定要垄断一切，他一定要付，他一定要要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才可以。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讲的权柄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当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一个最好的丈夫，他从来不是说我是你的权柄。什么时候丈夫要求妻子顺服他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服在元首之下，他已经在肉体里面行事了，所以他已经失去了权柄的元首。所以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减的，只能行的，一个是权柄，一个是爱。爱是从来不能讲的，不能要求的，权柄也是不能讲不能要求的。什么时候有人要求别人来爱他，那个爱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然性。什么时候有人要求别人来顺服他，那个权柄已经失去了。但是什么时候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真是像西安宝贵的种子一样，能服在那个元首的权柄之下，他自然然就是产品，他不需要做广告，他不要用一句，不要用很特别的声音。这有的弟兄姊妹啊，为了要表明神话在他身上，所以他用的话、用的口气都是非常重的，要么用很特别的声音，要么就用很特别的誓言，那么要么不是伟大了，要么就是丰富了，就是用很大很大的誓言。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主的话真是在我们身上，你我不需要推销的，如果主真的使用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服在权柄底下的话，我们不需要作威，也不需要作福，
我们不要把一个姿势或者一个姿态让人感觉可怕，让人感觉可畏，让人觉得这个人是有权柄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姊妹常常告诉我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一点都不可怕，有一个弟兄你觉得他非常能亲近他，但是呢每次你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你觉得他的眼睛像透视的眼睛一样，能看到我们人的深处。那这个弟兄是蛮有权柄的，但这个弟兄一点都没有给你觉得有一个价值在那里存在，没有的。好像什么人你和他交通的时候他都能交通，而且给你的感觉他不一定比你知道的更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西安的宝贵的种子好像金金一样，因为这样的人不光是纯的金子，乃是金的金子，因为我们的圣经里讲的金子乃只是透明的金子，这是地上没有的，地上没有一个金子是透明的，但耶路撒冷的金子是透明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从里到外因着被基督充满的缘故，所以呢他好比金子。但是很可惜，因着权柄失去的缘故，结果呢现在就成为窑匠手中的瓦片。现在这什么意思呢？这就特别这个权柄在一些的人身上失去的时候，结果你只看见他身上的瓦器，你看不见金钱的，你看见他这个肉权柄，你看见他这个色力权柄。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再看的时候，你看不见金星，你只看见他原来的瓦器。我们本来这个瓦器就是让那个宝贝装在我们里面，因为这个瓦器不过是瓦器，不过是软弱的不透明的。那么今天水，今天圣灵做一个工作，就是叫我们变成透明的，结果人就能看见里面的宝贵。那这些人呢，就是应该是西安宝贵的种子所代表的。那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第三节，野狗尚且把奶乳哺其子，我民的妇人倒成为残忍，好像旷野的鸵鸟一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个西安宝贵的种子啊，是许多教会中得胜者说的。所谓得胜者不是特别的，所谓得胜者乃是指说一般光景都荒凉，一般神人都落到水平底下的时候，他站在水平线上，这个西安宝贵的种子。那这些人神不是把见证的责任交给他们，神也借着他们来传递元首的权柄，所以这些人他们就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做了代表权柄的人。那么这些人我们说过他们像什么？像母亲一样，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民的妇人，这是指说这是做母亲的人。那这些做母亲的人呢，应该用奶来哺乳他自己的儿女的。意思就是说，当教会正常的时候，这些所有西安宝贵的种子，他们都应该像母亲一样。这个母亲的母亲，为什么这里用母亲呢？因为如果用父亲呢，我们容易有个错觉。这个在中国，我们就说父亲特别代表威严，有的时候啊，特别是讲那个不讲理的威严，就是怎么样父母都要顺服。但是母亲的权柄，你在许多时候是威德更长。母亲许多时候的眼泪，比母亲的鞭子对儿女还产生果效。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在身上有爱，因为有爱，他就是最有权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谁最有权柄呢？谁最被基督爱充满的，这个人是最有权柄的。不是因为他在这个长老地位的，或者在知识界，或者他们全时间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那有的人要全时间，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一个显明的地位上。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西安宝贵的种子乃是指说他像金子一样，里面有神的信心，有爱，有谦卑，有温柔，所以在他身上呢就有权柄，他就能用这个权柄来服侍人。当姊妹们，特别年轻的姊妹们，他们不知道在婚姻上，他们不知道在饮食上，在生活上怎样做的时候，他们有错误的时候，你看有的姊妹们能用权柄来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一个做母亲对儿女说不的时候，就是他用权柄的时候。 但那个不是慢慢把这个孩子长大再长大带来丰富的衣服，他没有意思要叫这朵花完全枯萎。地上的权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公司房里面我们做了董事长，或者说我们做了将军，我们今天进来的教会里做权柄，不是圣杯，从来不用这样的权柄，是这样叫我们做权柄。你会看见这些劳伦斯弟兄那样在厨房里面做事的弟兄，当他被爱充满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神啊，如果今天能够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我都觉得喜乐。”你看见他这个被神的爱和喜乐充满的一个人，等到你到厨房去的时候，你看见他是全备。所有将军、所有董事长都要低下头去。因此，你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叫做权柄，叫做用权柄来服侍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说神要兴起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好像站在领袖的地位，因为他们身上有属灵的权柄。那么为什么他们有属灵权柄？因为他们西安宝贵的种子。为什么他们西安宝贵的种子？因为他们是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他们是让基督宝座设立在他们的身上，因着他们顺服主的缘故。所以在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你我非顺服不可。你我如果不顺服的话，你知道我们就不顺服主了。不是说他就是主不是，乃是当他伏在主的权柄底下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说一句话，他不是为自己有一个建议，他不是为自己出一个命令，也不是为自己出一个主张。那个时候你我非听他不可。而这个地方不一定是长老，也不一定是，也许他是昨天刚刚得救的，只要他现在在圣灵里面靠着主能够就圣灵用他来发表的时候，你我都在要顺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彼此顺服。我想弟兄姊妹，这些圣经是很多人最不容易听进去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有了一段年日，特别把有一段年日主把责任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许多时候他们的感觉都不是彼此的。但是有圣经里有一个圣经里是非常平衡我们的，要我们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要注意神的权柄在谁的身上，在谁的身上有西安的宝座。如果有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能顾到你的年龄，你也不能顾到你的地位，你也不能顾到你的背景，你我必须要彼此顺服才可以。那只有这种情形，我们知道说乃是耶路撒冷正常的光景。但是现在耶利米扩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主扩进入神教会的光景。那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神的界权柄，代表的权柄也荒凉。结果圣经说野狗上去把奶哺乳他的儿子，意思就是说权柄按理来讲应该是像奶一样，现在呢野狗做的事这个母亲没有做。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那个权柄荒凉，这个母亲是指的教会里面做母亲的是指的。下面说什么呢？他倒成为才人。你的圣灵的人用的字眼很特别，我相信今天所有教会中的领袖，特别是神所托付给他们，不管是传福音也好，不管是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或者是工人也好，不管是怎样，只要你记得主是托付给你做母亲的。现在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有一个危险就这个母亲是失职的。这个母亲失职在什么地方呢？他说他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那么这句话我想我们不大容易明白它，我们就要读这个约伯记就很明白了。我们读约伯记第三十节三十九章，约伯记三十九章，那这里告诉我们做母亲的如何这个好像旷野的鸵鸟一样啊。我们看第三十九章第十三节，鸵鸟的翅膀挥然散展，岂是显慈爱的羽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死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 点心待熟，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畏出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几时起身展开翅膀就吃下马和骑马的。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鸵鸟有一个特点呢、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鸵鸟啊，常常把这个蛋生下来以后啊，它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放在这温暖的尘土里面。我们说为什么放在温暖的尘土里面呢？意思就是希望说这个蛋呢能够孵出那个小的那个鸵鸟出来。你知道这一个鸟啊或者鸡啊，普通呢如果要孵鸟的话，多半呢是把那个蛋放在它翅膀底下，用它自己翅膀底下的温暖，然后把这个生命慢慢的孵出来。但这些鸵鸟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些鸵鸟它可以把这个蛋生下来，但它不能孵这个蛋。他觉得孵这个蛋不是他的工作，不是他的范围，他只要负责把蛋孵下来就可以了，下面根本不是他的事情。所以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蛋呢就放在这个温暖的尘土里面，那么让太阳光啊来照在那个蛋的上面。他以为说呢，这个让自然太阳的光啊就能给他温暖，然后这个蛋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就长，最后呢就长出鸵鸟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就刚好说出今天神的教会里面全被荒凉的光景，荒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荒凉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今天许多神兴起传福音的人，但是现在你看见这个权柄慢慢失去平衡。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同在和见证失去的缘故，所以你看见有一些人是被兴起来做传福音的。所以记不记得菲利格兰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本来教会不需要他来传福音的，意思就是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才兴起这些传福音的使者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这些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来感谢主。我记得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叫我喜乐的，就是经过了二十几年，你看你再回到这个宝岛上的时候，你发现说福音啊实在是被传出去，虽然今天就比例来讲人数还是很少很少，但是你会看见说在这个医院里面有人等着地狱的门口向病人传福音，你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费财费力把福音送出去。但弟兄姊妹，这些来讲都是非常好非常美丽的，但让我们记得，就是整个神教会的光景来讲，所以这些年轻的人或者这些有福音负担的人在那里费财费力，他们这样做就证明什么？就证明整个教会已经普遍失去了。如果神的教会今天光景正常，神的见证光景正常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传福音的人应该很自然的被用在整个整体的情形里面，那他们不会觉得孤单，他们也不会觉得费力，他们也不会觉得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特别有很深的感觉，当你回来的时候，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的传福音，他们非常的努力，但是因为整个一般的这个权柄的情绪的缘故，所以变成一个什么情形的？变成一个情形，慢慢慢慢的，我们会慢慢慢慢，我们会看见说，那个工作就和教会脱了节了。因为这就是没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和那个整个动力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如果光是一个工作起来，除非像 Billy Graham 那样组织非常严密的，或者他已经推动得很好的，否则的话，你让这些传福音的人，或者让这些被主使用的人，他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不是这样，那因着权柄失去的缘故，那自然然的，慢慢慢慢的，有些干才、有能力、有权柄的，或者有口才的人， 那每一个人都主动祝福他们的工作，结果不知不觉呢，那他们就以他们的工作来作为他们的中心。弟兄姊妹，当然为主工作比不为主工作要好的太多，但我们永远要记得，神今天的目的是为着耶路撒冷，否则的话，我们主不需要比我们耶利米还高，否则不需要。所以神今天要的乃是最上好神的旨意，我们要为着这些做母亲，我们要为着这些做全病，我们要为这些残废的人来为他们感谢主。但是因着今天见证和教会见证和这个同在之事的缘故，所以呢，有的人不能不起来做他一份的工作，或者是读圣经，或者是祷告，或者这个工作，或者那个工作。那这些工作好不好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严格说来，这个就是耶利米第四章的光景。所以你看见这许多时候，慢慢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只要传福音就可以了，别的我什么都不管了。有的人呢，我只要教就可以，我传福音都不管。所以这个态度，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个鸵鸟的心态。父母心不错，把蛋生下来了，把人救了，救了以后我不管。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神呼召你做母亲，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福音的使者。根据圣经的教训，从来没有说你像个鸵鸟一样，把鸵鸟蛋生下来以后，你把它放在那个普通的这个尘土里，或许这个生命就会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是全病失败、整体荒凉的一个留下的后遗症，给我们看见说，还会有的人。他只管传福音，有的人只管救，有的人只管做这个工作，只管做那个工作，结果就把别的一个忘记，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我把本身带生下来就可以了，我传福音，我救了人，我造就，我帮助了一些人，我或者做慈善事业，我也给了一些人好处，别的我不管了，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对于鸵鸟的托付，做母亲的托付，他只做了一半，他没有尽他整个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教会正常，全病光影正常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一个人是可能去传福音，而能够把这个鸵鸟的蛋能够埋在土里面，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当然，做把生命传递给下一代是要经过产奶的。当你在这孵蛋的时候，是要经过一段艰辛的，但是慢慢慢慢，我们的这个生命就能够长到成熟的地步。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指明给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里面说全病的，圣灵说他们像母亲一样的残忍，那什么意思？我们要明白，意思就是说，今天神把生命、幼嫩的生命托给他们。他们应该做全部的工作，结果他们只做了一部分的工作，不只是传福音的，包括造就人在里面，包括有其他托付的人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清楚，教会永远大于工作，工作永远不能大于教会。所以所有工人都是为了教会，教会不是为了工人，只有这样神的儿女才不会自身无力。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基法的，我是属这个，我是属于那个的。然后保罗第三章反驳他们说，不对，你们说错了，基法是属于你们的，保罗是属于你们的，亚波罗也属于你们的。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教会永远大于工作，这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为什么神把他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设立在每一个人里面，让我们学习圣父的功课，那都是为着整个耶路撒冷的建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回过头去看， 不光台湾的体系，你去看整个世界的体系，运作人今天失去方向了，结果人的目力那个集中力就集中在工作上。有的人专门注意祷告，非常好的，我们要感谢主。有的人专门注意专门注意十字架的工作，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今天我们不能把整个那个生活，我们不能把主是托付我们的那个整个的东西给别人的话，弟兄们，我们就是做一个代表权柄的人，就说我们是残忍的夫人。我们只把一部分的责任完成了，因为我们是把代剩下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谁能够把这个生命叫长大再长大，最后能够下一代能够长起来？为什么今天没有下一代？原因，因为我们是一些残忍的妇人，这是这里所被我们看见。所以我盼望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用在自己的身上，我没有意思用指头点着别人。我们要在这里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千万不要给人印象说我们这里只讲死不特定的道，只讲定位死不的道，或者只讲这个打匪的道。丁子美没有这件事，让我们看见说主对于母亲的托付是完全。如果主把蛋赐给我们，如果主把幼嫩的生命赐给我们，不要忘记了，你不能让它自由的发展，你不能让它摆在太阳底下一直自由的发展，有一天它就能够长到成长地步，没有这件事。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赐了使徒、先知、教师和传福音的，为着成全圣圣徒，然后最后呢，我们身体才能够长大出来。所以这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乃是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所以下面怎么说呢？吃奶孩子的舌头，应该可接触上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神的儿女，许多神的儿女，他们都在婴孩一样，他们的舌头是贴在蛋壳上，因为他们觉得饥渴。那么当一个人渴的时候，毒水也喝下去。当一个人渴的时候，沟里的脏水也喝下去。那么今天我们要会说，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们没有分辨的力量？为什么有的人随便跟随这个运动，有人随便跟随那个异端？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主说，这些妇人他们倒成为残忍。因为什么？因为因着他们没有忠心服侍神儿女，他们只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只注意到自己的名声，他们只知道他们工作的知名度。但是弟兄姊妹，到底神的儿女们得到多少的服侍？如果神的儿女们得到完全的服侍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就不可能随着异教的风吹来吹去，今天一个风往东去，他们往东倒，往西吹，往西倒，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他们里面都是干渴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风来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在报上看的什么红蜡旋风啊，有完干郡旋风，你知道在神的儿女中也有很多旋风的，那个旋风来的一下子把这个人就卷跑，再一下子把那个人卷跑了。亲爱的弟兄，等到旋风过了以后，你看见弟兄姊妹是精疲力尽。原因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要跟着跑？因为他们像婴孩一样，他们舌头干渴贴在上面，没有人把粮食给他们，没人把奶给他们，也没人把干粮给他们，难怪他们不能分左手跟右手。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是为什么神要兴起，要恢复教会中的权柄？我们不能够因以废事。我们知道，权柄是最难讲的，因为是爱是最难讲的呀。那因为在以往的历史里面，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权柄的失败，结果呢，神的儿女们就怕听权柄。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神的儿女中间没有属灵的权柄，下一代就失去保护，没有人来保护他们。当他们碰到危险的时候，没有人拉他们一把。你知道，这就是今天教会红的光景。所以我们在说，今天教会中的领袖们，实在他们的责任太大了。有的弟兄姊妹说的没有错，神的儿女骂我们的错，都是领袖们的错。那这个光景就是第四章， 这是耶利米第四章说给我们看见。然后我想我们很快的再提到第七节，这里的西安的贵州素来比雪纯净，比奶白，这里的贵州翻译一点就不错，这个贵州就是只说在西安里面贵族一般人，他们的位置是很高的，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儿子中间做出代表权柄的这一代人，那么他们这一代人素来比雪纯净，而且呢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
不要忘记，有的人光要别人顺，但是别人不能配。我想一定说的没有错，如果你不能叫人佩服，你就没有资格叫别人顺。有很多丈夫，有很多都生病的，做的叫别人不能佩服的事，结果他要求别人顺服，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没让我们记下，所有真的为主做生病的，你看见有的人，你现在能够说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他们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前面讲的金子，现在讲的宝。你知道说，在这些人里面，你如果顺着生命的水流下去的话，你会找到这样东西：第一个，你找到金子；第二个，你找到宝石；然后你找到珍珠的。那么到了最后西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你看整个西耶路撒冷的建筑只有三个材料，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一个是金子，一个是珍珠。亲爱的弟兄们，那么到底教会里面你能不能看见这些呢？
能看见。
你能在一般弟兄们身上看见像金子而像纯金像金金一样，你看还透明的，透明带着工匠与工匠，这代表神给神把信息组织在他身上。那同时呢，你也看见有许多这些真的不是我们的人，他们暗中在主面前所经历的是你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宝石？宝石就是有一些像碳一样的东西，在人所看不见暗无天地的深处，经过热，也经过量，经过多少年的隐藏，被人遗忘，被人遗弃，最后呢，有一件慢慢的那个碳呢，就变成了蓝宝石加红宝石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身上有龙宝、蓝宝石、红宝石的，别人非佩服别人不可，别人非顺服你里面的主不可。就为了这个缘故，我弟兄姊妹，如果达到。如果我们渴慕能够被主用来发表他的权柄的话，在我们身上不光有金子，也需要有宝石才可以；不光有红宝石，也有蓝宝石才可以。而且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受主的约束，是比奶更比雪纯净，比奶更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那里就讲到，或者其中都讲到长老也好，讲的执事也好，他们的那一个条件，那个条件用耶利米哀歌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呢？就是比雪纯净，比奶更白。有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被主使用的神的仆人们，应该在社会里面，在人群中间，应该是最叫人佩服，没有话说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个非常心痛的日子。许多中国人都说，这个所谓好，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所谓是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好男不当兵。那不光这样，如果今天我有几个儿子的话，我这个第一个，我一定让他做律师，正在前线的这个，或者做医师，那么最后的才做牧师，或者是才正在做传道人。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这些人应该是西安的贵胄，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看见说，人因为有了错误的观念，因为知道这个权力是失败的，所以呢，在有的人身上感到不佩服，而且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知道，特别是经过了这个八国联军之乱以后，你知道中国人印象是最坏最坏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信有一些残废的师姐是被主所用的，但是我们也相信这里有许多的败类。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特别显出那个权柄失败的一面。所以没有一个人羡慕， 今天你我羡慕这君王，你我每一个人羡慕这一个传道人，原因在什么地方？按理来说，一个传道人乃至在他身上有蓝宝石，有红宝石，所以我相信啊，是不是这种讲的没有错？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啊，从一个什么地位，从一个传道人地位堕落，再堕落，再堕落，或者说降卑，降卑，再降卑，降卑到一个帝王的地位。他实在是一个认识什么叫做西安的贵族，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是西安的贵族，在他的身上是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的身上比什么身体，比红宝石更红，像光荣的蓝宝石一般。亲爱的弟兄，这样的人是神所寻找的，神不是光找一些废铜烂铁，好像这个人世界都不要了，神说我可怜可怜你，让你来带领这一班羊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今天教会失败荒凉人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世界上最好的人都有世界用去了，神却无可奈何，只好剩下的人所必要的，然后呢神才开始使用他。但如果你去圣经的话不是这样，你看见神如何使用保罗，神如何使用保罗，我们就看见说要记得能做西安的贵胄，能够发表基督在世上的权利，那我真是不真的话都不错的。他宁可他的儿子儿女做一个西安的贵胄，不愿意做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观念所以这样，为什么？因为今天整个光景荒凉。那下面进入怎么荒凉的光景？他就发现现在他们面貌比煤炭更黑。为什么煤炭更黑呢？因为他们里面饥饿，因为特别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各当背景当时兵荒马乱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吃的，当然自己都没有吃的，他的身体怎么可能像红宝石，怎么可能像蓝宝石？你知道今天传道人也好，今天教会中领袖或者传兵人也好，他们没有东西吃，有好几个原因。那有一个原因什么呢？有一个原因，他们太忙太忙太忙，他们手中的工作忙到这地步，没有时间去圣经的。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讲道的时候，他们这边忙了，看望这个，看望那个，做这个，做那个，联络这个，联络那个，和这个来往，和那个来往，那工作太忙，忙到一个地步，他要发展这个工作，他难得来到主面前来寻求。当他里面没有在主的保持，当他没有里面没有在主面得到满足的时候，他的身体给人看怎么可能像蓝宝石红宝石？难怪给人看见像什么面有菜色，或者这里所说面貌比煤炭更黑。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特别在这高度科技的时代，传道人教会中领域是最大的失败，就是他的成功。你在许多时候，他们的成功就是他们的失败。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一成功，他一埋到他的工作里面了，你看什么办法都用了，所有主领导的人格都丢弃了，很可能的。还有很难的有时间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他们。我们都羡慕，我们到现在还羡慕圣诞节的时候，但是圣诞节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才能是什么？他的秘诀就是每次要传福音，他最少有半个钟头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的爱来充满他。他的的确确是一个西安的贵胄，的确在他身上你看见红宝石，就看见蓝宝石。但是许多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饥渴，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空的，所以难怪给人看见是连像煤炭一样更黑。你知道不光是我们这样啊，连穆迪都有过一次这样的光景。穆迪有他传兵传到一个地步，他工作组实在很舒服的。那么传到传到一个地步，他里面都哭干起来了。他说他就觉得不行啊，再这样下去不行啊。你知道别的什么事都可以啊，这个属灵的动力啊，有奶就有奶，没有奶的话，不光是儿女不行，连你自己也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怎么办呢？这个穆迪啊，后来就下个决心，他说：“现在我不能再传下去，我呢一定要去救学生。”所以呢，他不怕救， 你的逻辑是非常佩服的，非常佩服的一面你可以不使用它，但另一面呢他可以做一个学生，你看有的人呢大的一个地方只能做老师不能做学生的，那这个弟兄呢目的地点他实在是被喜好的，有一天他说我要到伦敦去，结果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就到了伦敦，就跟弟兄会的弟兄们就跟他们学，那那一段时间呢那目的实在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后来目的传兵一面有能力，而且另一面还有圣经的根基，你在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得到了弟兄们的帮助，他能够再一次被打来了主面前，结果他的身体再自然看见像宝石跟蓝宝石一样，所以后来他才告诉天界别人说，他如果全宇宙都烧掉了，我只要两本书，一本呢是什么呢，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呢就是马丁多的五经注解。我顺便提一下，我们感谢主，是最近我们找到这个略解，这个就是绝版的书，那主如果愿意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将来，如果主愿意的，我们可以在将来的这个成长上陆续的能够登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是用这个例子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忙碌，母亲忙碌的一个地步自己忘记吃东西了，如果你自己忘记吃东西怎么可能有奶的，不可能有奶的，如果你像鸵鸟一样人工喂奶那是另外，你吃奶妈妈奶妈是另外一种，但如果先托付给你的是一个完全的母亲，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吃东西才可以，这样身体才能健壮，这样才能够像红宝石蓝宝石一样，但是现在呢他们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无人认识，是吧，你看见旧约里面有一个神人呢、他神人直接从那里经过，这个人神人认识他，因为在神有权柄，这个王明道有一次啊，他这个大火车迟到了，他一点点火车开了，那向来那个时候火车是不等人的，但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见他实在但是有主的权柄，所以他因为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吩咐那个火车停下来，这火车果然停下来，这个巴士弟兄我们知道很有名，被主答应了一个印度神的仆人，这个他今天的工程师他在一个这个在一个这个厂里面做事啊，他这些实在是惊奇类型，他就告诉主说，主啊，这样下去啊我不行了，我这个人不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靠着主的名啊，他就吩咐整个机器停下来，他真的命令他，不是真的去开关的，不是，他真的命令这个机器停下来，结果后来果然全部停下来，因此这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的宝座一面他吩咐主，一面神的权柄就从他身上降临出来，这是神当时在伊甸园神本来要达到的目的，神要人呢、亚当和夏娃能管理空中的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鸟，神要亚当夏娃做海陆空大元帅，所以如果要是夏娃或者亚当很疲倦的时候，他叫一只鸟过来，鸟就不要过来，在这个唱歌鸟会唱歌不可，但是现在你们试试看呢，你们把鸟叫来鸟不听话，这原因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说今天人已经失败了，今天文字都能逼迫我们，就证明说今天我们已经失去权柄，没有人没有权利，但是我们看你说这个有权利的人认得出来，你不要挂着招牌说我是教会的权利，我是长老，也不要说你拿出名片来说、就是、我是某某某某长老，我是某某某，这是不需要的，人一认就认得出来，亲爱的弟兄们，原因在什么地方，人要问说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蓝宝石，有没有红宝石，所以弟兄们让我们看见这是今天教会最需要的，因为如果教会里面失去了这样的一代人，那么下一代谁来保护他们呢，所以这就是你看见说今天呢有许多人都对他们没人照顾他们，或者有许多人呢他们呢是非常努力在那里追求追求追求，他们这个经历也得了那个经历也得了，他们就是不传福音，就是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今天这样的光景，那么然后第九节，他们的皮肤啊紧贴骨头，枯干如同草木，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证明着它里面呢是没有就显出来了，这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啊，一般弟兄姊妹觉得不会，他们感觉很敏锐，他们会想到他们知道会， 这个正在很多人呢，这个讲道理这个讲一分钟不下来，这个频道很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最难讲道理啊，这个这个道理，一般弟兄姊妹那个到我听了很多，你知道怎么讲？我记得不错的，就有一段时间我在纽约的时候，那很困难，在那里啊。这个相应他们一定要我们朝人在讲，那是最难讲的一个讲的，因为那里讲的人呢、啊、都是一些元老们，这些属灵的元老们他们可能都听过些不太听的道，那个不知道什么道都听过，所以如果这小毛头啊能够起来站起来为主说话，他下面这么不要听的，看到你的年龄就不行的。所以就是什么，你不但说很稀奇，神呢、啊、有这个借助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敏锐的品尝力，特别是来帮助这些年这些做全部的地方。所以逼着你到主面前去不可，你有没有准备谁一看就看出，你是不是在的镜子谁一看就看出。这个江面我讲一次，你一定是很有趣的，在上海的时候人在你一定非常非常忙忙的一个地步啊，但是没有吃饭时什么时间都没有，那么每个中周的聚会啊都要请他讲的。那么好了，这个你这次讲的还有问题吗？他根本准备都不来准备，他上去就准备讲了。那么我就很奇怪呀、啊，他有的时候一忙那个地方，他没有时间准备的，大概上来讲他就讲。那个讲完了以后，他们有几个同工是已经很苛求的，然后他们就用你用一默，那弟兄你今天没有准备，那你们一点都没有错。那他承认说我是没有准备。那么亲爱的弟兄，没有一个天才的传道人，没有一个天才的西安的贵族能够供应人，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在他面前没有摆上，那个人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面有菜色或者枯干如同草木。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有很，那当然了，我们在弟兄里总有人打瞌睡，总有人睡觉的，但是你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讲来讲去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如果还醒着的话，他们觉得你今天这个道啊像这个这个枯干如同草木，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就是证明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权柄。这个时候所有为主做出口或者为主做权柄的，他们唯一的一条路是悔改，唯一的一条路是来到主的面前。他不能够责备弟兄姊妹说为什么你们睡觉。我相信啊，虽然有些年长弟兄们容易睡觉一点，但是我相信所有站在这里说话的，连那些年长弟兄们要睡觉，他如果看见他都要回去问问主才可以。你不能老怪说为什么年长弟兄们要睡觉，不能这样，不能说因为他年龄到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一面来说，哎，那是他的事；另一面来说，我们在这边有问题的。只有这样的能够恐惧战兢的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们，你看你说。西安的贵族没有一个敢随便，他们必须不断的从水源那里得到供应，然后呢，在供应出去的时候，你看那个教会就蒙了极大极大的祝福。我们看第十二节，地上的君王和世上的居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的城。因此呢，因为耶路撒冷城是神所兴起。这个称为大君王的城就是我们主的城，如果这个建设是自己设立的，你们想想谁能够拆毁他们？不可能。但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耶路撒冷城陷落，连仇敌连上君王上君民都不信敌人和仇敌能进耶路撒冷城门，结果尼布加利大王果然交给耶路撒冷的城门。那么就是你我怎么解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给我们看清楚。虽然第四章有黄金，虽然第四章有宝石，但第四章没有提珍珠，对不对？你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圣经告诉新约的启示录，那里面告诉我们，圣经用什么来做门的？是珍珠来做门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漏洞。这个漏洞什么呢？这个漏洞就是这些权柄能失败，这个是代表了权柄失败的结果。因着这个珍珠做门的缘故，这个仇敌就得罪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我刚才讲的话是随便讲，不是？你看下面立刻就接着说。第二十三节，这都因他先知的罪过和祭司的罪孽。所以就是这里的先知和祭司是代表属灵的权柄， 这个就代表先知，就代表那个教会里面为你传话的。这里的长老，这里的这个这个祭司们，就代表像长老、祭司们这些人，特别是把人带到主面前的那一班人。因为祭司是把人带到主面前去，也把神带到人中间来，这是一般不是神儿女的人。结果你看，都因着他们的罪，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神对于今天神家里的大审判。许多神的仆人们是死去的缘故，结果就叫仇敌得罪了神。所以基督的灵魂，珍珠是怎么产生的？珍珠是因为手足受了伤，手足水足受了伤，受了刺激，那个沙子就击塌了。结果你看见说，他第二次刺激来的时候，他就包容他。再一个刺激来的时候，又用爱来包容他；再一个刺激来的，又用爱来包容他。他不止赦免一次，赦免两次，赦免三次，赦免千次的七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沙在这个水族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那个真相。为什么神今天的儿女这么变来的？因为神的仆人们不能够忍受外面来的一点点的沙，结果就等于再一个神的儿女们就彼此分开了。但是假设神的儿女们能，特别是神的仆人们，能够学那个，能够学习爱的功课，为着整个的教会，为着整个的大局，为着整个的大局，在那里容忍，再容忍，学习忍耐的功课，再忍耐的功课，就是的，那些沙应该是来刺激我们的。那些沙应该来瓦解神的儿女的，结果就是那些沙在我们里面变成一个珍珠。当这个珍珠摆在门口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神的儿女没有分裂的可能。但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就是这个功课缺少了。所以我们看见，特别说先知的罪孽也是祭司的罪孽。然后下面，他们在城中流了一人的血，这个大概是间接流的。他们在街上如瞎子乱走，又被血玷污，以致人不能摸他们的衣服。第四节，第四节是非常悲惨的光景。神下他们喊出说：“不洁净的躲开，躲开，不要安静，不要靠太近。”因此呢，因着全病的时代，结果一般生的儿女就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他们不应该这样说的，但他们说了，这是他们的失败，在证明先知和祭司失败。他在不洁净躲开躲开，不要爱心吗？许多神的仆人要抓神的，把教会几乎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做到一个地步，许多时候一般神的儿女不是不爱的，不是不要真理，但是一听说是神的仆人，一听说是全世界头就大起来，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就像说，不仅躲开躲开，不要挨近我，这个感觉是对的，错是错的。但是这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为错的程度带出来的。所以如果神的教会在那里排斥神的工人，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光景。如果神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对于祭司和长老说躲开躲开，你看他们怎么，他们就失去保护了。不错，这一班神的儿女们没有人来搅扰他们的，但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危险的事情来了，他们不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心态。但这里都已经把我们很清楚的描写出来，他们逃走飘远的列国人说，他们不可能在这里继续，耶和华发怒将他们分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难得有两个工人能够在一起同工，每个人都有个性，把他们分散。我们觉得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应该是他，最会祷告的应该是牧羊。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应该能合一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看他们两个人等着打理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是牧羊不肯握那个手。那么亲爱的弟兄，你我来问一个问题，那么神怎么做？神就把他们分散了。这是教会历史的故事。所以从儿女中间的分散和分裂，两面都有责任， 全基督徒怎么有责任？做母亲的，在教会中负责的也有责任，长老和执事也有责任。所以下面最后怎么说？人不尊重祭司，也不厚待长老。所以弟兄们，难怪我记得像吴六兄说过这样的话。其实许多人对待主的仆人，像对待子女，有的连子女都恨。所有神的仆人需要看人的脸，因为地上如果有一个人被雇佣的话，这就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人不看重祭司，也不看重后代。在圣经里面，长老需要被后代，而要加倍的敬重的。但是现在落在中国，就说你正常不正常，根本就不正常，根本就是不正常。但是这个是权柄荒唐的。那么这是一面，第二面呢？这个所以后面这一段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荒凉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十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之明，还是忘了我们所盼望的是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么今天这个权柄在有一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仰望人，不是仰望神。就这里说，我们仰望人的白埋帮助，以致眼目失明。为什么我们仰望神，有没有仰望这个眼睛眼目失明？在这里告诉我们，仰望人到一个地步，眼目失明才是枉然，结果什么都没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以为说，如果要讲和平的话，我们一定要主兴起某一个人才来才可以，或者我们要长期的，我们一定要主兴起像这里讲，或者像穆迪穆勒这样才可以，或者今天有一般弟兄姊妹觉得神的儿女中间今天出现许多的光景，一些属灵的属相，一些荒凉的情绪，我们需要非借用心理学上的一套办法不可以。所以你看着你到书店去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书都是告诉给我们这个办法，给我们那个办法，那个办法就这里所说的一个不能救人的国。那个救人的国这里是对埃及来说的，我们在那个时候他们逃的有一部分逃到埃及去，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最危险的，他们等候什么呢？他们等候埃及能来帮助他们。所以有一度你看看他们为什么埃及的缘故啊，他们就背叛了这个，背叛了什么？背叛了巴比伦王。你知道这个是最忌讳的。当初耶利米就是劝他们，你们要不在这个巴比伦王底下，所以他们不听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说埃及能够救他们，所以他们为了那个缘故宁可不要。这就告诉我们，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慢慢的，当神的见证，神的见，神的这个能，神的什么，神的今天同在一起的，神的讲究办法，人要是突破，你看见在报纸上所有那些历史或者很难看历史写出来的，都是人要是突破。在神的恩中也有这样，他不好好检讨的，为什么神的同在事实，为什么神的见证事实，结果就是一直看见人慢慢少了，只有想望三世纪，慢慢年轻的也没有，结果就仰望人，以致眼目失明，而且盼望一个不能拯救人的国，什么方法都用了，结果变成聚会专家，变成运动专家，变成经济专家，变成政专家，那个专家，但是这个不能救人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有几个神的仆人，单单寻求用主的话来支持他们？弟兄姊妹，神的话真是够吗？还是今天我们需要从别的地方，在埃及那里得到帮助？有许多人从圣经世界上学了很多如何做领袖的办法，但弟兄姊妹，这些方法在地上可以行得通的，在教会里面行不通的。你我再懂得弟兄姊妹的心理，你我再懂得罪人的心理，如果神不祝福的话，人不得救还是不得救？你我劳碌，你我努力，你我最后的结果眼目失明还是枉然？那个结果是不是？所以盼望主怜悯我们，给我们这个是教会，这是权柄失败与爱的原因。那
么，我们看你说，以东的民呢，他必追讨你的罪名，显露你的罪恶。而且就注意乌斯地的移动兵呢，只管坏就坏了，苦杯也比他要大。所以最后都讲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最后都是讲的肉体，都是讲到揭露肉体，理由当然在这肉体。 亲爱的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就是以东掌权，以东所代表的肉体，在这些权代表权力的人上掌了权，所以不是相亲相爱，乃是相咬舌呀。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在大卫身上的肉体，在达比身上的肉体，在穆勒身上的肉体，在摩迪身上的肉体，在我们所熟悉那些该废好的最伟大人里面属于肉体，还是肉体，不见得比你我的肉体好一点点，肉体永远是肉体，这个是一个。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这个的话，我怕我们对属灵的神的仆人有一些不正当的幻想，我们把他们讲得太完全了，结果你以为上当了，结果你上自己的当，你没有上他的当，你不要说我被他骗了，你当你自己去认识人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应该相信人里面的肉体，你我里面的肉体不可怕，同样达比穆勒摩迪似乎在这些属灵伟人里面肉体绝对不可靠，包括摩西保罗，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常常叫他们肉体曝光的原因，是做我们伟大的见证。所以因此最后最要紧的一点还是要起来声讨异端人，意思就是说要起来对付肉体，所以就是不管第一章也好，第二章也好，第三章也好，无论神的见证神的存在或者独立的权柄，你看最大的难处还是一种人，所以你看这三章最后的末了都提到一种，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愿意把他们的问题说出来。